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继续来探讨《大智论》36卷。请大家翻开讲义1032页。1032页。般若经的经文啊，这边主要是探讨怎么样习应般若波罗蜜。习就是修行，要学习；应就是跟般若波罗蜜相应。怎么样习应般若波罗蜜呢？首先提出应该学习五蕴空。就像《般若心经》所说，照见五蕴皆空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。就是能够观五蕴空，那才是跟般若波罗蜜多相应。接着《般若心经》讲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要观十二处空。接着《般若心经》说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这是在讲十八界，就是六根，观六根空，观六处或者六尘是空，还有六识是空，六根、六尘、六识，这十八界是空。这边般若经大品般若经，他先谈四谛，就是心经所说的无苦集灭道，就是观四谛是空。般若心经有提到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这就是观十二因缘空。般若心经是先谈十二因缘空，然后再谈无苦集灭道，之后就无智亦无得。不过我们在这边看到的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它首先观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这三个是空。接着呢，它有三段，第一段是观四谛空，再来十二因缘空，接着观有为法、无为法、一切法空。在有些经从殊胜意从特殊的意义来说，二圣里面的声闻，它是观四谛嘛，对不对？缘觉呢，它是观十二因缘。那菩萨呢，是修六度，但六度里面，它是特别是般若不但是有为法要观空，无为法也要把它观空，这是菩萨的殊胜。所以可能《般若波罗蜜经》它这样子次第稍微调整了一下。有分别来对应声闻、缘觉还有大圣。二圣他是厌离生死，想要寻求无为的涅槃嘛。那大圣呢，他连无为的涅槃也观空，一切法空。好，那要观空之前，他首先分别诸法相，就是五蕴到底它的内涵是什么？我们上次提过色蕴我们很扼要的来复习一下，取一些可能比较实用的啦讲义1033页，我们先看它的体性。我们对照今天的补充讲义，这个在19卷就发给大家，在第三期的那个核定本的讲义的最后一页讲义532页，这里有一个对照表，是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还有五味的对照表。像俱舍论，它把一切法分成五类：色法、心法、心所法、不相应行法，还有无为法。那我们看色蕴它一共有11法，以俱舍论五味75法来说， 色蕴它包含了十一法，十一法就是五根，眼耳鼻舌身，还有五境，五境就是五尘，色声香味触，还有五表色。五表色就是我们身的动作或者是言语的动作之后，这身呢或者言语它呢生灭之后，它有留下来一个潜在的力量。那所以就不把这五表色呢看成是业力，业力，或者说有的人受戒，他得戒，戒体，有的人是把它看成是五表色，所以从这里面来变体性的时候，它首先定义，所谓的色呢，有广义的色，有狭义的色，广义的色就是色蕴的这个十一种法。狭义的话呢，就是五境里面的色触，这是比较小的范围，比较狭窄的。那么这里因为谈五蕴里面的色蕴，所以色蕴当然色是可见法啦，所以他接着我们看刮胡 A 哈，可见法就是五境里面的色触。其他的呢就是声香味触还有眼耳鼻舌身，这九种是不可见的。眼它是清净色，不是肉眼所见。耳鼻舌身声香味触，它虽然不可见，但是它一样是色法。还有无作业，无作业就是无表色。所以从这里面来看，色蕴除了可见的色尘以外，声香味触还有眼耳鼻舌身还有无表色，这个都是属于色蕴。好，那我们再挑几个比较重要的来看哈。在讲义1034页，一种色，色一个定义就是脑坏相。那这色呢有包括众生的身色，比如说我们的肉体，还有非众生的色，比如说我们的财宝啦，我们失去的财宝，我的房子被人家糟蹋了，会产生苦恼，这个房子也会毁坏，这个都是色。另外我们看 B 两种色的刮胡五，有色能生罪，有色能生福。就是说为什么这些阿毗达摩论师他们要这么样的细分，就是我们要观色是空的话，我们要了解这个色法，以大乘来讲要观色是空，但是有时候其实色法很多啊，对，那眼耳鼻舌身啊，色声香味触，还有五表色，这些要观空的话，要对色的性质呢稍微清楚的了解啊。这里提到有色能生罪啊，比如说看到一个色，那心里想要去染着啊，这个就是生罪。那如果说看到佛的色身庄严呢，产生恭敬敬仰，那就能生福啊。另外还有提到第七的业色跟果色，这个色呢包括身的行为还有言语的行为啊，包括五表业，这个都是，这是业色，就是它在造因有善恶的业。那果色呢就是感得了相好庄严的报身啊。另外我们看三种色里面的第四行啊，有色能生贪欲，有色能生嗔恚，有色能生愚痴。比如看到亲爱的人产生贪欲，看到怨家产生嗔恚，看到其他的不解的产生愚痴。跟他相对的，有色能生不贪的善根，不嗔善根，跟不愚痴的善根，能够生善善根。比如说同样是色，我们修不净观，可以生不贪。 啊，修慈悲观啊，可以得到不嗔啊；修因缘观啊，可以得到不愚痴啊。还有色，有三种色，有善色、不善色、无忌色啊，就是牵涉到善、不善，还有非善非恶的无忌。好，我们再看1035页，有五种色。五种色的括弧 A 的第二行啊，就是有粗的色，可见、可闻、可嗅、可味、可触，像土石等。那粗的色，这个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啦。但是呢，为什么大圣这里在引了后面四种色呢？好，就是说还有动的色，动的色它是代表众生的动作。好，还有这个无情物的风吹树动等等。另外呢，还有影。好，比如说因为阳光遮住啊产生的影，还有镜中像。好，那另外还有狂色。好，在1036页的狂色，狂色就欺狂了，就是不是真实的，如阳焰啊，如幻化啦、啊，如海市蜃楼，见他不成。那所以大圣这里所说的哈色，除了粗的色以外，这些还有维系的色，包括欺狂的色。为什么提到这些呢？事实上，他是慢慢慢慢来诱导我们要观一切法空嘛。那要观五蕴空的时候，除了粗重的这个法，这些色法我们能够观它是空以外，慢慢的，包括像《金刚经》所说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里有提到如幻化、如眼、好、如见他波场，就说从粗重的色，然后慢慢的提到比较维系的色，好，来提到这些欺狂的色。所以我们要观色法是空，不是说不执着人而已。电影这个影像啊，这个色法也是空啊，有人看得痛哭流涕的啊，种种，对不对？其实也不能够执着了哈。色法它虽然有这么多的分别，我们大概了解啊，是有业的、身口的动作行为啊，还有感得的这庄严的报身，还有。可以产生贪嗔痴啦，还有比较粗重的，也比较微细的，有的误以为真实，有的是欺狂的，怎么样把它应用来观？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还有一种诱导的作用。好，这是有关于色蕴。我们接着看受蕴，受就是感受。一种苦受啦、乐受啦、忧受、喜受，感到忧恼，感到欢喜，或者是不苦不乐的舍受，这是感受，它是一种情绪的作用。好，那它的体性如经说，比如说从眼来说，因着眼根来缘色尘啊，产生眼识。那根尘识这个三识合合而有触，这里的触哈是认识的意思了，好，认识的意思，并不是十二处里面的身根所相对应的那个触，不是，这里的触呢是根尘识合合的认识啊，这称为触。那这处即使有三蕴共生，就是受、想、行。所以在阿含经有提到，眼色的因缘而生眼识，然后根尘识三法合合为处，有处以后呢，就产生受，受以后产生思，思就是行了，行私心所为主，那行以后有想， 所以这里就提到根尘识有触，然后接着有受想行产生。那这受想行都是心所法，都是心所法。不过这行运还有包括不相应行法，等一下我们对照那个图表再来看。好，那这里首先提出一个问题，问曰，有人问，眼识也可以给予受想行三运作因，为什么说触然后再来生受想行呢？他意思就是说，有根尘识，那我们刚刚说讲根尘识以外后面有触嘛，触以后再受想行，那他认为说根尘识这个识的话直接可以产生受想行了，不要透过中间那个触也可以直接为受想行作因呢，为什么要中间那个触呢？好，论主回答，是比如说以眼识来说它是刹那刹那生灭了，它安住的时间很短，看到那个色尘的时候它马上就刹那生灭了，那么接着产生意识，由意识才能够分别这是美的色啦，美好的色啦，或者丑的不好的色，所以在分别这个色是美好或者丑的，其实意识的分别了啊，眼识它只是看到这有一样东西，有色法在那边而已。分别呢，其实是意识的分别啊，所以不说眼识。因眼色识三合合，然后有触来生心所法啊。这里的心所法就是受相行这些啊。那眼识因缘，因为它比较远，所以不说。那万人又问，一切事皆有触，为什么只有触因缘来生心所法呢？答曰，心有两种，一个是念念生灭心，另一个是次第相续心。从心来说，有念念生灭，有次第相续。触也是一样，有念念生灭的触，也有次第相续的触。这里取次第相续的触，它比较粗显，来说因触生心所法。如果是念念生灭的触，它很微细，虽然共生心所法，因为它不明显，所以不说。如果根尘识三种合合能够生苦乐，那时候触法就非常明显明了，所以说因触而生心所法，就是我们根尘识看到了，看到了以后也有认识了，但是认识以后喜欢的就产生那种乐受，不喜欢的产生苦受，这个很明显。如色法从因缘合合生，色法有四大假合的成为色法嘛，四道所造色。那心所法一样也是从因缘合合生，如刚刚所说的心所法受想行，它是由触法而来嘛，有根尘识合合而有触，住以后才有心所法，所以心所法也没有自性，它是有因缘合合有触法合合而生。如色法合合生四大假合合合而生，如果没有合合那就没有色法。心所法也是一样，有触则生无触就不生。好，以下谈受的种类，如受蕴，所谓受相，这个受相就是受的特性，就是领纳，就是领受境界而纳受于心，产生一种情绪的作用， 有苦啊，苦的感受啊，乐的感受等等啊。好，那另外有两种受，有身受、心受。好，身是受苦乐之气的，啊，心呢是觉苦乐，苦乐的主啊，的主人。嗯，那内受啊，意识相应受就是内受，五识相应受就是外受啊。那是感受有粗有细，有远有近。远近若照大智度论述，他说的远的受呢是指上二界的受，近的话就是欲界的受，或者说远远的法所生的受，这叫远受，远近的法生的受就是近受。另外净受不净受，净受就是 不带烦恼而生的感受了，或者说苦受乐受，不苦不乐受而不生三毒，不生贪嗔痴三毒。比如说同样是快乐，对不对？有的快乐它是一种欢喜，可是有的快乐呢它产生这种贪染，那个就不净了。那有的苦受，知道这我业报身是苦，可是有人一苦以后他想要去偷啊抢啊，要怎样怎样，或者是打击别人啊，那个又产生嗔的烦恼，那就不净的受。再有三种受，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还有从三性来说，就是善不善无忌来说，由善心所生的受就是善，不善心所生的受就是不善，无忌就非善非恶了。再来有学无学，非学非无学，有学就是从初果相一直到四果相，无学就是无学果阿罗汉果，非学非无学就是凡夫了。那凡夫有外凡内凡，外凡就是三贤，内凡就是四善根，南丁忍是地法。另外从断惑来说，有见地所断，还有修所断，修所断又称为思维所断。另外不断就是无漏了，不用再断了。在因见地所断生的受，或者因修也就是思维所断所生的受，或者因不断所生的受，这是配合见道修道无学道，这是见道所断的烦恼跟它相应所生的受，修道等等。那第六组，因身见生，不还与身见作因，身见就是有身见了，有萨迦耶见，你的受呢是由那个萨迦耶见，由我见所产生。那另外还给那个身见中有因，就在互相因果的相续。有的呢不再给身见作因，那有的受不是因身见所生，也不再给身见作因。另外有三种受，就是欲界系、色界系、无色界系。系就是系缚了，欲界系缚的受，色界、无色界，也是三种受。另外有四种受，内身受、外身受。内身就自身了，外身就他人。那另外一种解释呢，内身就是现在的福根四尘，色香味触还有眼耳鼻舌身这五根。那外身就是过去未来的五根，还有色香味触这几种。 另外有内心受外心受，缘内法而生的，或者缘外法而生的，或者与意识相应的就是内，与前五识相应就是外。另外就是四正勤或者四如意足等相应的受，还有四流，四流就是欲流、有流、见流、无明流，这是这流是瀑流了，也是烦恼，跟这些烦恼相应的受，或者是福，贪欲福、嗔恚福、借进取福，还有我见福，跟这些相应的受名四种受。接着有五种受，有乐、苦，还有忧、喜，还有舍。舍就是不苦不乐，然后不忧不喜。那另外是见苦所断相应受，乃至思维所断相应受。省略的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即灭道，这样加起来才有五种受嘛。也就是说见苦、见即、见灭、见道，这是见惑的四种。另外呢，思维所断就是修惑，所以见苦即灭道所断四种，还有修道所断，这一种加起来就五种。另外五盖相应受，就是贪嗔睡眠吊悔疑，还有五劫五种烦恼相应的受等等。好，接着有六种受，就是六识相应受，眼识乃至意识相应的感受。那另外有十八受，意识分别为十八受，就眼耳鼻舌身意，有六种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再加以分别，产生喜、产生忧、产生舍，所以六识相应受有六种，然后分别产生喜、忧、舍，六乘以三就是八嘛。那么十八受里面又有清净的，有杂染的，所以十八再乘以染净两种，那就有三十六。那另外还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，所以三十六再乘以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种，那就有一百零八。那像这样种种分别受益无量，这名为受蕴。好，那这里面我们归纳一下了哈，受是什么？就是感受，感受到苦啊，感受到乐啦，感受到忧喜等等。那重要的呢，就是我们感受到乐的时候不要产生贪，感受到苦的时候不要去产生嗔，那不苦不乐不要去产生痴，所以这里面要留意的就是受它有善恶无忌，还有清净的不清净的，不要因为有感受以后再去起三毒。好，这是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地方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想蕴。五蕴里面的色蕴，它的特性呢就是无常、变化、变爱啊，占有空间、体积，会有隔爱的色，会有变爱。受呢是领纳，会有情绪。那所谓的想，想是取向，它是一种认识作用，它摄取境界的相，展现在心里面，有心相，由此呢而构成概念，乃至进一步安立名言，就名字语言，这都是属于想蕴的范围。所以想蕴它是取向为它的特性，构成一种概念啊，进而安立名言啊，这是想蕴。它体性它如受 这边所说，想运还有相应行运适应亦如是分别，为什么？与受运相应故。那因为行运哈，行运它有包括相应行法还有不相应行法，我们看这个对照表啊，五蕴里面的行蕴，以五位七十五法来说，它有五十八法，五十八法它包含了受想以外的心所法有四十四种，受跟想也是心所法啊，不过因为五蕴它别立在受蕴跟想蕴，所以受想除外的其他的心所有四十四种，这个就是相应行众。另外还有不相应行，啊，不相应行，它是心跟心不相应了。比如说那个生住意灭啦，啊，或者是无想定啦、灭尽定，这跟心不相应的，啊，这称为不相应行众。那我们这里所谈的哈，是相应的一些心所法。那种类有四想，小想、大想、无量想、无所想。什么叫小想？觉知小法，如说小法者，小有欲求啦，没有大信心啦，与小色相应的想，或者缘小法、小行的想，这名为小想。另外小呢，从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这样来说哈，欲界系的想那就是叫小想，色界系的想名为大想啊。那除了欲界、色界以外，剩下就无色界喽啊。那无色界它分两个，三无色天系想，则名为无量啊，无所有处。无所有处细想名为无所有想，因为四无色天有空无边处、事无边处，啊，还有无所有处。无所有处呢，就是无所有想了。那另外最后一个是非想非有想，啊，所以无量呢，它就把空无边、事无边，还有非想非有想，把它放到无量这边来，啊。再来烦恼相应想就名为小想，因为是烦恼所缚的缘故。有漏无垢想名为大想，无垢就是没有染污啦，所以它包括有漏的善相应的想也是属于有漏无垢。无垢有两个啦，一个是善的，一个是无复无记，无复无记。所以有漏无垢想，包括有漏的善相应的想，或者是有漏的无复无记相应的想，这名为大想。另外诸法实相想，那就是无所有想，无漏想，这名为无量想，是涅槃无量法故。再有六想啊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处所相应所生的想啊，那这是想众，就是想运哈。好，我们归纳一下，就是这想是一种取向啊，摄取镜像而构成概念啊、安利名言，那也有层次的不同啊。也就跟烦恼相应，有的是跟无漏相应的。好，接着我们看行运。行运这里 提出所谓的行有四种说法。我们在佛法里面经常会看到这个行字。这个行它的内涵也非常复杂。比如说请问各位，在三法印里面有没有一个行？ 诸行无常。好，这个行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切有为法。这个行是范围最广的行，就是一切有为法啊，诸行都是无常的。再来呢，五蕴里面也没有行，色受想行识，哦，有行嘛，对不对？再来，十二因缘也没有行，也有无明行识，哦，这样子有行。所以通过这个行，哦，还有身行、口行、意行，哦，或者是福行，哦，非福行就罪行等等。所以这行这样的用法非常多，它的范围有的很宽，有的比较狭窄，所以这个行到底它代表什么内涵，我们需要分别。那在《大正卷36》这里就提出了行有四说。我们看 A， 行是一切有为法。我有时候说一切有为法名为行，这就是诸行无常了。那一切有为法，所有的五蕴，如果我们对照这个表，色受想行识这五法通通是无常，它不包括无为法。然后第二说呢，是身口意三种行。身行像出入息，呼吸它是属于身，口行那是觉观，有觉有观那才有言语，所以二禅以上无觉无观的，他就没有言语。在意行，意行这里提到受跟想，受就是感受到苦乐了，想呢就是取向了，想刚刚有提到取向，对不对？取向心发动，这个就是意行。心所法有两种，一个属于见，一个属于爱，属于爱为主，这就名为受，感受了苦受乐受，属于见为主的那就名为想，那这二法名为意行。另外提到十二缘起中的行，无明行识，这个行在十二因缘里面呢，主要是行业，它就包括福行或者罪行，还有无动行。那前面的福行跟罪行是针对欲界来说，欲界的善业就是称为福行，欲界系的不善业就是罪行。那么色界无色界的呢，就称为无动行，因为它是禅定了，它称为无动行，这跟行业有关的。然后最后五蕴里面的行，那五蕴里面的行，这里提到阿毗达摩的诸门分别是什么呢？除了受想，其他的心所法。我们对照这个表，行运它是有受跟想以外的心所法，除了受想以外的心所法还有什么呢？还有14种不相应行法。那这里心不相应行，它取两个代表，一个是无想定，一个是灭见定。那意思就是行运里面，包括心相应的心所法，还有心不相应行法，这总名为行运。所以同样是行，诸行无常，它是包括色受想行识啦，但是五蕴里面的行运，它就不包括色受想跟识啦。好，这是有关于行运的部分。所以行，那有包括罪福不动，这些跟行业有关，还有心所法，心不相应行法。好，最后我们看世运。所谓世运就是内外六入合合， 而生六觉，名为识，就内六根外六尘啊，合合而生六识，名为识。以内缘力大故，名为眼识，乃至名为意识。啊，内缘力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了啊，这个眼的力比较大，所以称为眼识，而不称为色识。好，接着因论生论啊。问曰：意即是识，为什么说意缘力来生意识呢？答曰：意啊，它刹那刹那生灭了啊，多因前意故，前意就是先生的这个意，由意缘法啊，意来缘法而生意识。接着又问啊，前意已灭，为什么能够生后识呢？啊，这里提到意有两种，一个是念念生灭的意，一个是心次第相续的意啊。那从心次第相续，这名为意了哈。从相续心，这诸心名为意，从这个意来说，就说不从刹那生灭来谈了啊。他从次第相续来谈，因意而生识，没有过失。意识难解，所以96种外道他不说由意而生识，他认为是以神为本，以神我为本。好，以上我们提了色受想行识，那这些呢在四念处之前有稍微提过啊，就是在卷19的地方，那四念处身受心法，身念处主要就是谈那个色蕴嘛，对不对？观身不净啊，啊，这就是我们的色身啊。观受是苦，这个受就是受蕴啊，观心无常，这个心就是世运啊，心王。那五蕴里面色受识都谈了，剩下是什么？就是想蕴跟行蕴啊，所以这两个人就归入法念处这边所摄。好，接着谈外人的疑啊，解释外人的疑难。外人认为说不应该有五蕴啊，只要色蕴跟识蕴，好，有色法有心王，这样就好了。那为什么要谈这些心所法、受想行呢？啊，他说识蕴随时分别有不同的名称，啊，有的名为受，有的名为想，有的名为行。就像不清净的识，那就称为烦恼；清净的识就名为善法。外人的意思就是根本不必安立受想行这三个心所，只要心王的事还有色法的色蕴就好了。顿主说不然，为什么？因为名称不同啊，所以他的法应该也有差别。如果说只有单一的法，那名称为什么要不同呢？如果只有心而没有心所法的话，啊，心就不应该有染污有清净啊。啊，这里举一个譬喻，譬如清净的池水，这个清净池水在比喻心呢，那么心所法就有不善的心所、染污的心所，还有清净的善的心所了啊。狂象一入水中，就令其浑浊。狂象是比喻的不善的心所了啊，你入到心里面，它就变成浑浊的。如果清水珠啊，它能够让水能够变成清净的，这是来比喻善的心所啊。那你不能说水之外呢没有象，没有清水珠，所以。以这个譬喻来说，水这是心王，另外有不善的心所，有善的心所，
心也是一样，
烦恼一入其中，那令心作啊，比如说无惭无愧啦，贪嗔痴啦，啊，这些心所入了以后，那心就变浑浊啊。那诸慈悲等善法入心，令心清净啊，比如说不贪不嗔，还有不害啊，这些慈悲的善法，那就让心清净。所以不能说烦恼慈悲啊这些法就是心。那外人认为说，其实我说的呢，这些染污的心就是烦恼，清净的心就是善法啊。啊，论主回答，如果照你这么说，那垢心次第怎么能够产生清净的心呢？就像说污浊的水怎么样马上变成清净的水呢？啊，同样的净心怎么样云何次第生垢心呢？事实不然啊。说你只知道这个初显啊的事了，不知道心所法。但是不能够因为你不知道就说没有啊，所以当知必有五重，就是除了色法跟事以外呢，应该还有受想行啊，合起来有五蕴。好，外人又问，那如果有这些心所法，为什么不多不少，只有合起来说五蕴呢？啊，答曰：诸法各有定限啊，比如手啊，手那就是五个指头了。你不能问说，手为什么只有五个指头？那六根不行吗？啊，复次有为法啊，虽然是无量的啊，不过佛认为有这五蕴，就能够包含了所有的有为法。所以我们看这对照表哈，五蕴它已经包含了所有的有为法了，比如说色蕴，五根五尘五表色，还有所有的感受啦，所有取向的相啊，行蕴有心所，还有不相应行，还有心王，这已经包含了所有的有为法了。好，外人接着就问了，好，那你既然说五蕴已经包含了所有的有为法，那为什么还要再说十二处十八界呢？好，如果五蕴已经够了嘛，那为什么还要说十二处十八界？答曰：五蕴的意思这样子，那十二处十八界呢，它意思有些微的差别。佛是法王，为众生故，有时候简略的说，有时候广分别说。那什么时候说五蕴，什么时候说十二处，说十八界呢？随着众生的根性的不同，有时候广说，有时候略说。什么时候说五蕴呢？有众生于色事中，他没有产生大的邪惑，不过呢，于心所法中有很多的错谬，所以说五蕴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对照这个表哈，五蕴有五个嘛，对不对？色是物质方面的肉体，事就是心王。好，那有的众生对于色跟事，物质跟心王没有什么大的疑惑，不过呢，心所法有的人就分不清楚了，什么感受啦，什么想啦，还有那么多的心所啊，无惭无愧啦，不贪啦，疑啊，慢啦，哇，好多的心所，那分不清楚。所以呢，以这个受想行啊，这些来分别心所法。所以这个心所法就占了三项了咯。好，色法只有一项，心王只有一项，心所法就占了三项。对这类人来说五重五蕴。什么情况下说十二处呢？有众生 心心所法不生邪惑，他只是对于色法会比较疑惑比较多，为这类的众生，他就分别说色法有十处。好，我们对照十二处的这个表格啊，有众生于心，心就是意处了，意处它是对应心王，就是世运。那心所法，心所法就是法处。我们看十二处的这个法处哈，它包含很广哦，包含不相应行，还有相应的心所，还有包括受想，还有包括无表色，甚至无为都包括了。好，那剩下的是什么？就是色法的五根、眼耳鼻舌身，还有五尘、色声香味触。好，如果说有的众生对于色比较不了解，那佛就开眼五根、五尘啊，来广说色。所以把色呢就广开为五根、五尘、十处。那心对应就是意处啊，心所法就是对应法处，这是十二处。那说十八戒呢，有众生于心所法中啊，少疑惑、少邪惑，而不了解色跟心啊，为这类众生，他把心所法就设为一戒，而色法、心法就开为十七戒。我们对照这个表哈，有众生于心所法中少疑惑，这个心所法就是十八戒的法界。那法，因为它包含了一切的心所法嘛，啊，那不多了解色，色如果在十八戒里面的话，那有十种哦，就是眼耳鼻舌身。还有色声香味触。好，那心呢，心它就包括意界，意界我们对照下面的五位来看哈，那个心王、心法，它就包括意界，还有六世界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都是属于心。所以意界有一个，六世界有六个嘛，加起来有七个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包括色界的五根、五尘，一共有十七啊。他主要就是在说这个。好，所以佛应机说法，不是说五蕴说了就没事的啊。有时候为众生说十二处，有时候说十八戒，那有时候又说四谛啊。例如有的众生不知道世间苦法是生灭啊。虽然是苦，但是它还是有生出灭啊，不会永远一直苦啊。那有的知道苦，可是却不知道怎么样离苦的方法啊，不知道离苦之道，所以为众生说四谛，告诉他哦，世间跟生这是苦，那苦这是苦的果啊，苦总有因呢啊，它的因呢就是爱等烦恼啊、无明啊，这些是苦的因。那苦要灭呢，不是去灭这个身啊，或者是只是在灭这个业，业已经造了嘛。真的灭呢，要釜底抽薪，惑业苦啊，真的是要断惑。烦恼灭了以后，即使旧的业，它不会再有烦恼的滋润啊。所以真正的苦灭呢，追根究底是要烦恼灭。那灭烦恼的方法方便，那就是道啊，所以为众生来说苦集灭道。那什么时候说十二因缘呢？有的众生执着无我啊，与诸法中邪见生一相啊或异相，或者有的主张无因无缘哦，有的虽然主张有因缘，不过是邪因邪缘了啊，为这类的众生，佛就为他开示十二因缘。好，另外 佛有时候说一切有为法无常，比如说有的人主张有常，是神我是常啦，或者说一切法是常啦，只是灭时隐藏为系，并不是没有。若得因缘际会以后还会出现，没有其他的法。那为这一类的人来说，一切有为有为法皆是作法，皆是诸行无常，都是造作的生灭的，没有长恒不变固定的法。譬如木人，木人就是用木头造的机器人，种种机关，木屑合合，就是种种榫子啦，榫木片啊，组合能够有动作，但是他并不是真的人啊，这一类呢就名为有为法。好，这是主要说诸行无常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